川普任命北约大使或取消中国永久贸易关系。美国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加沙停火决议。美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地雷，防御俄罗斯侵略。全面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加拿大议员呼吁立法。南韩四高官涉嫌向中共泄密，已遭调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21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20号，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宣布提名马修·维特克 Matthew Whitaker 为美国驻北约大使。维特克曾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代理司法部长，拥有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川普在声明中表示，维特克是一位强大的战士和忠诚的爱国者，他将确保美国的利益得到推动和捍卫。川普还强调，维特克是在与北约盟友的关系中将坚定立场，继续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确保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维特克在2018年和2019年曾短暂担任代理司法部长，在这个之前，他曾担任前司法部长蔡新斯的幕僚长，并且在爱荷华州担任过美国检察官。他的提名在美国国会引发了不同的反应，部分共和党参议员表示支持，认为韦特克是个适合人选，特别是他的经验和他对美国利益的坚定立场。韦特克的提名适逢目前国际局势紧张，特别是在俄乌战争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 ATACMS 导弹后，美国将重新开放基辅大使馆，这个亦加剧了大家对未来北约战略方向的关注。川普在竞选期间曾表示，他将斡船结束俄乌战争，但未透露具体策略。这个提名不单只关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亦可能对未来的全球安全形势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近日向国会提交了2024年度报告。 USCC 这份长达793页、包括32项建议的报告，几乎涵盖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除了经贸、科技竞争之外，报告亦涉及美中之间的地缘安全、外交和人权等方面的议题，其中设专门章节讨论了台湾、香港问题和中共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报告亦提及了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中共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和反介入能力。这份报告的发表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其中提到的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提议。这一政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美中贸易关系的基石，但委员会认为中国未能兑现它的承诺，反而通过市场进入限制、知识产权盗窃、国家补贴和经济要挟等手段，破坏了国际贸易体系。 USCC 主席克里夫兰表示，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通过国际组织和规则框架来应付中共的贸易规避行为，不过这个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报告明确建议，如果国会采纳这一议案，中国的商品将面临显著的关税，并且中国的贸易地位将下跌至与北韩、古巴和俄罗斯等国同等的水平。此外，报告还提出了另一项重大建议，启动一个类似曼哈顿计划的人工智能 AI 研发项目，目的是抢先开发通用人工智能 AGI， 确保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报告指出，推动 AGI 的发展不单只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援，还需加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委员会呼吁国会指示五角大楼为 AI 开发项目赋予最高度优先顺序，以确保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全球竞争力。根据委员会成员的分析，中共在 AI 领域的投资不单只是为了经济增长， 仲包括军事应用、如自主无人系统、资料处理和决策支援等。同时，报告仲建议取消零售价值低于800美元的中国商品豁免政策，说这个政策为中国电商产品提供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并令到非法物品得以轻松绕过海关检查。在报告中，委员会仲强调美国需要通过加强资讯和通讯技术的出口管制，严格审查对中国的外资投资，同时避免敏感技术流向中国。报告特别提到生物技术领域的合作需要引起警惕。这个报告的内容基于过去一年间对政府、学术界和商业领域59名专家的听证会和调查。委员会指出，目前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单只限于经贸和科技领域，还扩展到了地缘政治、军事以及人权等多个方面。这些措施反映了美国政府在应对全球变化中的决心，同时亦向中共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强调美国将通过政策调整和技术创新，巩固它在全球领导地位的优势。11月20号，美国再次行使否决权，阻止了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加沙地区要求立即无条件停火并释放人质的决议草案。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表示，草拟的停火协议存在严重的问题，会向哈马斯发出错误信号。他强调，任何停火协议必须与人质的释放紧密挂钩，不能够令任何组织逃脱责任。这一决议草案由安理会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但安理会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这个决议最终未获通过。以色列方面强烈反对这个决议。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表示，停火决议将传递错误信号，助长更多的极端行动。他认为安理会的决议将会加剧加沙的暴力，并令更多无辜的平民受到伤害。达农强调，美国的否决权使用是为了站在道义和正义的一边，拒绝令暴力分子逍遥法外。美国这次否决这个决议，已经是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冲突以来的第四次。在过去14个月里面，美国频繁使用否决权，阻止了联合国采取的行动。美国政府认为，任何不包括人质释放的停火协议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尤其是在哈马斯仍然继续使用人质作为他的政治工具的背景下。在加沙，暴力冲突依然没有停止，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激烈交战持续造成大量人员遇难，冲突不断升级。与此同时，美国和黎巴嫩官员正在积极推动一项可能涉及停火协议的谈判，目的是结束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之间的冲突。美国总统拜登的特使霍克斯坦表示，双方分歧已经缩小，达成停火协议触手可及。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即使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亦将继续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攻击，确保以色列北部的安全。美国政府在11月20日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地雷，以增强它的防御能力，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美国官员表示，这样做是加强乌克兰的战斗力，尤其是在俄罗斯军队持续施压的背景下。据悉，这一决定得到了美国总统拜登的批准，这个是他在任期内的一个重要行动，尤其是在他即将卸任的同时。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致命性地雷将主要用于防守，预计将在乌克兰境内的特定地区部署。拜登政府要求乌克兰承诺，这些地雷只会在乌克兰境内使用，并且不得部署在人口稠密区域。此外，这些地雷具有非持久性的特点，它们的电池会随着时间推移所剩无几，电池一旦耗尽，地雷就不再具备杀伤力了。 呢一个设计意图喺减少地雷后续威胁嘅同时，亦能确保战斗中使用嘅有效性。美国官员强调，即使地雷本身具有较高嘅杀伤力，但佢嘅特殊设计能有效降低长期对平民造成嘅风险。值得注意嘅系，拜登政府之前亦批准咗向乌克兰提供长程飞弹，以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咗更强大嘅攻击能力，尤其系喺远程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嘅能力方面。呢一系列军事援助措施反映咗美国政府对乌克兰嘅持续支持。随住俄罗斯继续喺乌克兰境内展开军事行动，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防御能力的关注更加集中。美国的最新援助方案无疑将在未来几个月对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斗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这项军事援助标志着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亦可能为后续的军事援助和战略调整铺平道路。近日，加拿大国会议员相继递交法轮功学院的请愿书，并在国会宣读，同时呼吁政府通过决议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加拿大国会议员 Garnett Genius 表示，因修炼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加拿大公民及与加拿大关系密切人士应受到特别关注。我和我的同事密切关注这些具体的案例，并呼吁全面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近几个星期以来，几十位国会议员相继在国会宣读法轮功学院请愿书，呼吁政府加强立法，全面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加拿大国会议员 Dave App 说，法轮功请愿者希望通过决议制定措施，制止中共系统性地迫害法轮功学院的犯罪行为，修订加拿大法律，并公开呼吁结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加拿大国会议员一直都积极关注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议员通过提交请愿书、发表公开声明和参与集会游行等活动，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释放所有被拘押的修炼者。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代表戴公宇表示，我们再次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停止迫害法轮功。戴公宇说，目前为止有13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还有其中一名是加拿大公民，在中国国内被非法囚禁判刑，其中有一位长达7年。2022年12月，加拿大国会一致通过了反迫害法案 S223。加拿大阿伯达省萨斯克切尔堡的国会议员 Garnett Genius 表示，法案在压制加拿大成为共谋方面范围相当有限。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呼吁关注目前仲存在的持续的迫害，并向中共施压，迫使他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其他迫害方式。近日，南韩前总统文在寅的4名高级幕僚涉嫌违反军事机密保护法，向中共官员泄露关于萨德反导系统的机密资讯，已被南韩监察院指控，并正进一步调查。据了解，4名涉案人士包括前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用、前保安室第一次长徐柱石、前国防部长官郑景斗，以及前总统秘书室市民参与秘书官李其宪。监察院指出，这些人涉嫌故意泄露萨德系统装备更换的计划，以推迟系统在南韩的正式部署。据悉，2020年5月29日，南韩军队与驻韩美军计划更换萨德系统装备，但这一计划在未正式公布的情况下提前被外泄。监察院掌握的资料显示，这4名官员趁借外交关系之名，提前向中共驻韩大使馆武官介绍了更换萨德导弹的相关行动，包括行动名称、时间和内容等具体资讯。这件事件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强烈抗议。 監察院認為他們的行為超出了外交關係的正常範圍，屬於洩露軍事機密，涉嫌濫用職權，要求進一步追查相關責任。薩德系統是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研發的彈道導彈攔截系統，是為了應付來自北韓的核武器威脅而在駐韓美軍中部署的關鍵防禦系統。自2016年起，美韓政府決定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2017年4月，在廣尚北道星州郡的邵城里高爾夫球場進行臨時部署。不過，文在寅政府上台後，決定重新審議環境影響評估計劃，並推遲了對薩德正式部署的評估。這個引發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監察院的調查發現，在文在寅訪華之前，政府未能及時啟動環境影響評估協議會，似乎故意拖延相關進程。從2017年7月起，文在寅政府決定實施為期一年的一般環境影響評估，並根據評估結果決定是不是正式部署薩德。不過，直到在文在寅總統任期結束，相關評估協議會始終未能成立，導致外界對政府推遲薩德部署的動機產生了疑問。目前，南韓當局正在深入調查這一事件，監察院已經要求大檢察廳繼續追查四名涉案官員的責任，並明確表示這四人涉嫌通過不正當手段洩露軍事機密，損害了南韓的國家安全。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